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严茶散与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，这一吟诗对对呀、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。可是这个冯君衡呢，自个儿并不觉得，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，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，一肚子全是大粪，认什么不是。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，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：“严相公，看来您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！”啊，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，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，唰，把这扇子打开，瞧了瞧。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，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。什么诗呢？是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，说明这把扇子上边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。他翻过来一看，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，什么都没有。冯君衡一看到这个，哈哈，哎呀，茶散呐，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。哎呦，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。严茶散说，哪里哪里，我的字十分难看。不不不不不，写的好写的好。这是什么体呢？这是柳体还是燕体？哎呀，还是王羲之体？哎呦，我也看不出来。反正是你这字写的挺漂亮。这么着吧，茶散，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？严茶散说，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？哎呦，我这扇子上有画，它没有字儿。说着话，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，递过来了，您瞧瞧，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。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，这面果然画了一幅画。这画是谁画的？严茶散不知道，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。这个画上啊，画着是一条江，江上边有一条大船，船上面画着一个美女。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，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。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，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。这时候岸边上呢，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，也在那摇着手，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。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。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，冯君衡起咕隆咚仓。严茶散一看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？但是严茶散不好说什么，把这扇子翻过来一看，这面呢，这面没字儿，空白着。冯君衡说，茶散呐、我这面一直空着，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。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，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？严茶散心想，就您正面就这幅画，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？啊，哎呀，严茶散说，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，我不好给冯兄写。哎，你瞧不起我啊？你瞧不起我，我向你求复字你都不写，举手之劳，这怕什么呀？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，还过不着这个吗？ 严查散让他这一说，心里也合计，是啊，人家求我写幅字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好吧，冯兄，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，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，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，情绪好了，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。您写什么呢？随便随便，哎，唐诗啊，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，都行。哎，你只要是写上，只要是你写的，那就好，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。严查散说：“好吧，那您改日再来取。”哎，那行行。不过，贤弟，哎，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。论说，我也是你大哥。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，不然的话呀，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。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。他伸手把严查散这把扇子拿起来了，那上面写的是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”。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，一边摇着一边晃着，然后说：“这么说吧，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。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，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，怎么样？”严查散说：“好吧，冯兄，就按您说的办。”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，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时间待的太长了啊，影响你读书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。那我今天告辞了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说着话，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严查散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，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。冯君衡一转身：“查散，改日再见，改日再见呐。”抱完拱手转身摇着扇子他走了。冯君衡跟严查散见了这一面之后啊，自个儿心里边犯寻思。犯什么寻思？冯君衡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，要瞧瞧这个严查散长相比他怎么样，才华比他如何，要都不如他，他觉得争取柳金蝉他就占有优势。可是今天到这书房里边跟严查散见了这一面，经过一番谈吐之后，出了书房往回走的时候，冯君衡心里边就合计呀、哎呀，这个严查散呢，这个严查散呢，他长得比我漂亮啊，这小伙子长得多精神呢、我平常没事对着镜子瞅了瞅我这模样，我也仔细研究过呀，我这个模样实在不算太好啊，这眉毛长得也不齐整，这眼睛长得也不碍人，你说我这鼻子长得那样，我嘴长得那样，这牙还长得那样，哎呦我的妈耶，我哪点也赶不上严查散呐。我爹我妈呀，您当初生我的时候，你们好好研究研究啊，你倒是把我弄得漂亮点，你说你把我弄成这么一个模样，我在风月场中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啊，您对得住我吗？冯君衡着急，为自己的容貌着急，那个年头还没有整容，其实要有整容的话，冯君衡这个容啊也不好整。为什么呀？现在整容他也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把丑的都能整成俊的。这冯君衡自个儿就合计，这短眉毛，短眉毛能给他加上点纹上那可以，说这单眼皮小眼睛充其量就给他弄个双眼皮，这鼻子像一片萝卜立着干那了，这鼻梁子特高，说给咔嚓下一块去那也可以，这一嘴碎芝麻粒牙怎么办，全都拔了，整个都镶上，就是这样全做喽。这冯君衡这模样也不算太漂亮，他也赶不上严查散，更何况那宋朝就没有这整容。 冯君衡自己觉得长得模样赶不上严查散。要说才华呢，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，我说什么他都知道，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，我这字幸亏没给他漏，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，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。哎呀，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？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，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。冯君衡看完了严查散，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，走了。他那儿走了，严查散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，转身回到书房里。严查散说，雨墨，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？雨墨说，公子您说呢？您觉得他怎么样？严查散说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雨墨说，我觉得呀，这个人呐，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，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，就这么种感觉，我觉得特恶心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，这个人是有些俗。雨墨说，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？严查散说，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，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，听说咱们来了，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，但愿的是这样。雨墨和严查散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，转过天来，严查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，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。严查散见了柳红之后，向他表示一番道谢，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，吃的也很好，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？柳红一听，好吧，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，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。严查散说，是。于是严查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。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。顺楼梯往上走，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，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。柳红开始还愣了，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？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？冯君衡。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？咱说了，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，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。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，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，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，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。怎么能见面呢？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，没事是不下来的。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今天呢，这冯氏就差丫鬟，这个丫鬟叫秀红，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，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，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，我这儿有个鞋样子，而且还有花，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，照这样子给我绣花，要做双鞋。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。柳小姐就这样又打绣楼上下来，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。可是柳小姐往这来的时候，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，告诉冯君衡，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，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， 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。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，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，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，下一步就都好办了。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，呵，这心里边激动，哎呦，这手脚直哆嗦。冯君衡说，这个姑母，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，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，她长得那么漂亮吗？你稳当点儿，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，她能得意你吗？啊，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，坐稳当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坐稳当了，我得装出来温文尔雅的样子。哎，对了，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。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，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是天仙下界吗？啊，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，浑身上下无处不美。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，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，天生的清水脸，皮肤细嫩，五官清秀，身材窈窕，穿着合体，怎么说呢，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，举止出众，谈吐不俗。这姑娘走进来之后，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。这一般来讲，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，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。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，这冯氏就说了，金蝉呐，进来吧，这不是外人，这是我娘家侄子，这是你表兄，他叫冯君衡，今天到这儿来看我来了，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，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。 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。这冯氏一说这话，柳金蝉低垂粉面，轻轻的道了一个万福，表兄好。这冯君衡扑哧一乐，嘿嘿，表妹你好你好，免礼免礼。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。娘啊，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？对，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，这鞋样子这花儿挺好，你的手巧啊，你给我绣这花，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，算娘求你一件事，怎么样？柳金蝉说，娘啊，何出此言，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？您别看这是后妈，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。话说到这儿了，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，嘿嘿，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，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，画得也好，妙手回春呐。 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，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，你把我当大夫了，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，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？柳金蝉心想，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，滥用名词啊。柳金蝉没说什么，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，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，花柳魔王，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，上一眼下一眼，左一眼右一眼，前一眼后一眼，看了三五一十五眼，看的是垂涎欲滴，心烦意乱，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。这冯氏瞅着冯君衡，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，心想你规矩点儿，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。这冯君衡就明白了，冯君衡当时假装来的稳当了，说是稳当了，这腿他不稳当，这左腿在那直哆嗦， 颤颤巍巍，一个劲儿哆嗦，马不停蹄。他这左腿一哆嗦，这冯氏瞪他一眼，又瞧了瞧他那腿，说：“你哆嗦什么呀？”哎，冯君衡觉得对，这腿不应该哆嗦，左腿不哆嗦了，停住了，右腿又开始哆嗦了，这是下意识产生的。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，心想：“你哆嗦个什么劲儿？”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。正这个功夫，楼梯响，谁来了？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。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，贸然而来，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。这一进来，冯氏一瞧，哟，员外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领来一个客人，跟你说夫人，这是岩茶伞，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，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。茶伞呢，过去，这就是你的姑母。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岩茶伞赶忙来到跟前，深深一揖：“姑母大人你好，侄儿有礼。”这一揖下来，冯君衡在旁边一瞧，耶，冯君衡心想：怎么这小子也来了？他这一来，这不在这对比吗？这一比，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。片刻上还小姐也在这儿，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已经是进了屋了。严茶伞给姑母这一见礼，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，但是强作欢颜。好啊，茶伞呐，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在武进县榆林村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今天到这来读书，这很好啊，这很好啊。家里人都挺好的。啊，严茶伞说：“是啊。”啊，家母身体尚还康泰。哦，好好好，快快坐坐坐。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：“金蝉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这是你的表兄严茶伞给你的表兄见礼。”一说这句话，柳金蝉轻轻站起，走两步到跟前，道了一个万福：“表兄好。”说了一个表兄好，柳金蝉往下这一拜，腾的一下子脸红了。为什么脸红了呢？因为柳金蝉跟严茶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，他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。由于那回见面，严茶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，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，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，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。这一个表兄好，严茶伞没敢抬头，冯君衡在旁边一看，却是醋海声波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